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1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七国集团星期日在日本广岛召开了乌克兰战争峰会工作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场，引发关注。泽连斯基星期五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出席阿拉伯联盟峰会之后，星期六乘坐法国政府的飞机突然降临广岛。他在沙特的峰会上呼吁支持乌克兰防御俄罗斯侵略的努力。泽连斯基抵达广岛几个钟头之后，莫斯科宣布他们的部队已经占领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穆特。泽连斯基的部队几月以来一直试图保卫这座的城市。泽连斯基似乎证实了俄罗斯已经控制了这座的城市。他说今日巴克穆特只在他们心中。泽连斯基穿着他标志性的军绿色的衣服，与七国集团的所有领导人以及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单独会议。莫迪曾经因为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而受到批评。在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当中，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75亿的额外的援助。拜登说这个计划包括更多的弹药、火炮和装甲车，以增强乌克兰的战场能力。七国集团加强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并且采取措施打击那些帮助莫斯科规避制裁的人。但是对于基辅来讲，最大的推动力来自美国最终同意允许他们的盟友提供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并且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这些战斗机。出于对冲突升级的担忧，几个月以来拜登一直拒绝批准泽连斯基关于为乌克兰现有战斗机队伍进行现代化升级的要求。他们的机队主要是由苏联时代的飞机组成。泽连斯基说他很高兴，非常感谢他们的合作伙伴，这个将会真正帮助他们的社会、他们的人民拯救房屋和家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强调，美国坚持 F-16 不会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工业七国集团星期六加大谴责中国正在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安全威胁，同时敦促北京要俄罗斯停止军事入侵，并且从乌克兰撤军。七国集团在广岛峰会的公布当中，是批评中国是使用经济胁迫，对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以及破坏外交官安全、民主机构完整与经济繁荣所进行的干预活动。七国集团再次声言，面对俄罗斯的非法侵略战争，只要需要就会支持乌克兰。七国集团公布说，他们的行动不是为了伤害中国或者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与发展。集团是呼吁北京在气候、弱势国家的债务重组、全球卫生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与七国集团接触。公布说他们不是脱欧或者向内转，与此同时他们承认经济韧性要求去风险和多样化，他们要采取单独和集体的措施，对自己的经济活力进行投资，他们将会降低他们重要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公布重新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局势的关注，鼓励北京支持乌克兰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了七国集团的广岛联合声明，并且向东道主日本提出严正的交涉。他在声明当中说，七国集团嘴上便是唱着迈向和平、稳定、繁荣世界的高调，做的却是阻碍国际和平、损害地区稳定、压制他国发展的事情。声明说，对于所谓的经济胁迫，美国大搞单边制裁、脱欧断链，才是将经济关系政治化、武器化的真正胁迫者。他们奉劝七国集团不要做经济胁迫的同谋和帮凶。乌克兰表示巴克穆特的战斗仍然在度继续，并且星期六驳斥了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津关于他们武装人员占领了这座被围困的城市的讲法。普里戈津在通讯应用程式电报上的一段视频当中，声称他的部队完全占领了这座已经被摧毁的乌克兰城市。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引述克里姆林宫新闻部门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祝贺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瓦格纳首领普里戈津身着着战斗服，举着俄罗斯国旗，站在一排手举着瓦格纳旗帜的战士的面前。針對普里戈津的講法，烏克蘭軍方發言人謝爾希·切列瓦蒂對路透社說，這個不是真的，他們的部隊正在巴克穆特作戰。較早時候，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瑪利亞爾說，巴克穆特的局勢危急， 乌克兰军队正在该市的西南部保持防御。近15个月以来，巴赫穆特一直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耗时最长、最血腥的战斗的焦点。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的警察韦尔希宁被俄罗斯人被捕之后四个月是出现了。韦尔希宁是马里乌波尔的警察巡逻部门的负责人。一年前在俄罗斯围困亚速钢铁厂的时候，他与几百人一起投降，并且在与俄罗斯交换战俘的当日几乎死亡。韦尔希宁是亲身经历了这座城市最后广场是沦陷的那一日，而家回忆起嚟，既悲伤又对乌克兰的未来有一种嘅使命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时解释下令投降嘅系因为乌克兰需要乌克兰嘅英雄系生存，呢个系佢哋嘅原则。但系韦尔希宁话经常受到虐待，因为佢哋嘅俄罗斯看守试图让佢哋内斗，用饥饿让佢哋屈服。佢话而家佢可以讲，如果佢哋知道喺狱中等待佢哋嘅系乜嘢，好多人就唔会走，就唔会投降。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之间就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第二次谈判在星期五结束，未有取得进展，亦都没有就后续的谈判作出安排。综合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星期五的谈判是充满争吵，谈判中断了几个钟头。现在距离取消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的最后的日期6月1日，还剩下不到两星期的时间。美国财政部警告说，如果不能够在规定期限内达成一致，联邦政府可能无法偿还部分的债务，一旦发生违约情况将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白宫承认他们与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之间仍存在重大分歧，不过美国总统近日表示，他对美国能够达成提高债务上限避免违约抱有信心。共和党就表示，除非白宫同意大幅度削减政府的开支，否则他们就不会同意提高联邦政府的借款的限额。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及早时候在广岛对记者说，在这些问题上两党之间仍然存在真正的分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说，对外援助是要抗衡中俄影响力的关键。一位共和党资深议员星期三5月17号表示，美国国际开发处的援助资金优先事项在应对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方面仍远远不够。拜登当局要求为美国国际开发处提供32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比国会2023年的拨款数额高出30亿美元。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在同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萨曼沙包尔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该机构计划如何使用他申请的4亿美元资金来到对抗中国的影响。麦考尔说，我们的对外援助必须明确替代中共和我们的对手，同时重要拯救生命，并在世界范围内彰显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与机构负责人的预算听证会是国会山的年度活动，资金申请则是谈判的起点。鲍尔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介入，无论是通过有住不利条款的不透明贷款定是雇佣军，尊重民主和人权的国际秩序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独裁者正在挑战他并试图重塑他，我们必须投资我们所需的稳定和更加人道的世界。鲍尔对议员说，众议院共和党解决迫在眉睫的债务上限危机的预算法案将会严重损害美国国际开发处的全球使命和美国全球影响力。上个月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通过一项预算立法，但他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不可能通过。不过如果他们的提案获得通过，将会提高债务上限，换取削减政府开支，包括将美国国际开发处的资金减少多达20%。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星期三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未有将他的国际事务预算削减近1/3，而事实上他们正在发展和扩大对外援助计划，借此促进国家利益和在全球舞台上施加影响，我们正在失去优势。在星期一， 麥考爾對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本周話，為若不是正確的前進道路，我們的對手非常密切地關注著這一點，他們關注我們幾時分裂。我認為再沒有什麼比看到我們違背憲法規定的全部信仰和信用更令到他們開心了，尤其是中國。他補充說，共和黨人已經制定了避免這種情況計劃。麥考爾說，我認為我們是講道理的，我們願意提高債務上限，但我們希望切實想減開支，並將支出限制在2022年的水平。鮑爾表示，2019年美國國際開發處的資金增長速度是他的項目增長速度的一半。根據民意調查，很多美國人都認為對外援助的投入比實際數字要高得多。很多調查一致表明，公眾認為美國聯邦政府每年有四分之一的預算用於對外援助，而事實上這個比例不到1%。鮑爾對立法者說，毫無疑問，我在這裏做出的任何提議都不應該以犧牲對我們的國防和我們在全球範圍內與中國競爭的適當投資為代價。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中国大陆不同性取向运动先驱之一、成立15年的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5月15号宣布因不可抗力终止运作。有分析认为，在目前的政治大环境之下，不同中心结束营运是无可避免的，同时也反映两岸政府面对性小众社群的诉求存在着巨大落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北京同志中心5月15日晚间在社媒账号发布声明，宣布因不可抗力，该中心会终止营运。声明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停运的原因。美国之音在北同中心的账号留言，但是至今没有收到回复。公开资料显示，北同中心致力于改变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环境，主要业务包括提供心理咨询、HIV 病毒快筛、开展职场性别友善培训、推动中国职场的多元性别反歧视工作等。同时，该中心亦都会控告对同性恋者进行电击疗法的相关单位。长期关注中国大陆性小众运动发展的国际立即行动亚洲区方案主任吕恩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对于北同中心突然关闭感到遗憾，但是就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不少性小众群体工作者先后向他反映，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举办相关活动，对外发言的管道亦都越来越少。
有蛮多的中国的同志团体，其实他们在办活动之前，
吕恩杰说，有相当多的中国同志团体，他们在举办活动之前可能会有公安或者是朋友来警告他们说这个活动要取消。非常之令人担心的状况是，来劝说的人不一定是用很强硬的口吻，但是就经常会在一些言语之间透露说，我知道你在这做什么，又或者是针对一些群组入面私下的对话来到传递信息。例如说，我知道你们曾经有过这些这样的对话，但是他们所指的对话通常是内部人士才会知道。那你就会很清楚地意识到，原来一些讨论或者是想准备筹办的活动并不是安全的状态，而是随时被人监控住。2020年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元性别活动上海骄傲节宣告停办，当时外界估计是由于中国当局向主办方施压所导致。到第二年，中国多间大学的性小众社群账号遭微信封杀。据吕恩杰了解，过去几年包括北同中心在内的多个中国性小众团体面对来自官方的各种限制，都有终止营运的打算，但是部分团体遭到当局阻止停运。
有一些团体，因为活动不能办嘛，宣传不能做嘛，
吕恩杰话，有一些团体因为办不到活动，宣传又搞不成，筹款又筹不到，就会觉得不如不做算数了。但是这些是中国当局想要避免的事情。 能够维持住好似公民社会仍然存在的空壳，对于当局来讲比较上会没那么引人注目，因为所谓的维稳政策就是不要大起大落，不要引起纷争。吕恩杰说，成立于2008年的北同中心对于性小众运动者来讲别具意义，尤其是其他团体遭受到压力的时候，北同中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
北京同志中心算是第一个比较是公开的提供
的。吕恩杰说，北京同志中心算是第一间比较公开地提供所谓的安全空间，甚至是提供很多心理支持的服务。对于全世界的同志社群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安全空间和稳定的角色令到同志无论在社会上或者在家庭上遭受到压力的时候都可以有地方去，又或者在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求助，这些是同志运动中非常重要而又基本的服务，所以大家对于中心关闭只会有这么大的冲击。中心突然之间消失对于运动来讲是很大的打击。2019年台湾立法院通过同婚专法，成为亚洲第一个容许同性婚姻的国家，但是条例规定同性婚姻家庭只能够收养配偶的亲生仔女，没办法好像异性婚姻那共同收养仔女或者是收养配偶的养子女。5月16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修例，正式开放同性家庭收养细路。今年1月台湾扩大同性婚姻适用范围，台湾人的同性伴侣无论所属国家或者是地区是否容许同志婚姻都可以在台湾登记结婚。台湾资深同志平权运动者祁家威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台湾在同性婚姻的法规上已经在亚洲领先。
所以他们今年在农历年那个时候就把跨国的解决了，除了
祁家威
说，
台湾当局在今年农历年嗰阵就将跨国同志婚姻的问题解决了，除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不可以之外，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可以在台湾有同性婚姻登记的资格，但是还有收养的问题，你不能够只是做一半不做另外一半，这两个缺点你不能够只是搞定一个就算数，所以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法，将收养仔女的问题都解决了，也即是完成了最后一里路。在台湾保障不同性取向者权益走在亚洲前面的同时，就传出中国大陆具代表性的北京同志中心停止营运，祁家威归咎于当权者
共党严密监控管制，他们办个活动在
祁家威
办活动嘛，
共党严密监控管制，大陆的性小众团体想话要在市中心办个活动都没什么可能，主要是靠近乡下的边皮去办活动，而仍然要受到限制管制监控，那你说个效果会有多少呢？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际立即行动亚洲区方案主任吕恩杰认为，两岸同志政策此消彼长，反映了政治体制和性小众权益息息相关。
台湾 同性婚姻通过四周年的前夕，然后又通过了这个
吕恩杰说，台湾在同志婚姻通过四周年
的
前夕，通过同性配偶可以共同收养的法案，无论是台湾的进步社群定是公民社会其实都很开心，总统亦都表达了祝贺和支持。相较之下，中国大陆是政策越来越紧缩，就连这么有代表性的北京同志中心亦都在同一日结束营运，其实是相当令人难过的。民主社会和威权体制的落差是在于，民主社会只要大家齐心齐力，会迈向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的方向前进，但是威权体制只要当局制定了政策就会越来越紧缩。吕恩杰回忆说，国民党政府上世纪在台湾实施威权统治的时候，同志议题很容易沦为政权管制社会的手段。
其实在很多的比较偏极权的国家或是
女人杰解释话，因为同志社群的存在其实就是代表着他们同传统并不一样，又或者是他们是一股想要社会改变的力量。中国很多同志运动者的工作方式已经是非常柔软，但是始终同志的存在代表这个社会很难用过去传统的方式和想象进行社会控制。同志议题最终仍然是希望诉求一些政策上的改变，所以他必定会同政治或多或少有联系。对于好希望压制社会不同声音的政体来讲，在现阶段是无法接受的。他说中共为了统治的需要，显然期望每个老百姓都一模一样，但是同志社群本来就是不一样，目前来讲很容易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国会参议院一班参议员星期三5月17号宣布，他们已经重新提出一份两党支持的议案，寻求美国政府禁止将联邦雇员的退休储蓄账户资金向中国投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办公室星期三发表声明，称卢比奥与其他几位国会参议员珍妮沙恩、里克斯科特、乔尼恩斯特和霍利重新提出了纳税人与储蓄者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将联邦退休储蓄转向中国。法案中所指的联邦退休储蓄叫做节俭储蓄计划，是美国联邦雇员和军人的退休和投资计划。卢比奥办公室的声明称，美国联邦政府管理退休储蓄计划的董事会一直都在将这些军人和联邦雇员的退休储蓄输送给直接资助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国有公司。卢比奥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继续从美国政府雇员和军人的退休账户中获利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国会不能够袖手旁观，令到节俭储蓄计划董事会以牺牲我们国家未来的繁荣和国家安全利益为代价，为北京的崛起提供资金。沙恩参议员说，我好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参议员卢比奥的这个两院两党的立法，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持续下去。我好高兴我们的立法现在将这个禁令扩大到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对手，也发出一个明确信息，即美国如何看待习近平的行为以及他和结盟的行为者。他表示不应该被中国从美国政府雇员和军人的退休账户中获利，支持威胁美国和我们的民国利益的公司是危险的，用联邦工作人员辛苦赚回来的积蓄这样做尤其令人震惊。恩斯特参议员说，决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在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的对手从我们的军事人员和政府雇员的退休账户中获利，我不会坐视给美国的资金支持共产主义者和独裁者。具体而言，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节俭储蓄计划投资于在受关注国家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总部设在受关注国家或受关注国家实质控制的公司。该法案根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年度威胁评估，确定了受关注的国家，这些国家是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这一项叫做纳税人与储蓄者保护法案的议案在过去几年曾经两次提过出来，上一次是在2021年5月份，亦都是由卢比奥等参议员提出。卢比奥最早在2019年提出该法案，根据当时的内容，法案将有条件地禁止联邦储蓄计划将资金投入在中国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法案特别禁止对在外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与监督委员会冇办法检查的发行人的进行投资。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在今年五月初，美国德州达拉斯枪击案发生在亚裔聚居的社区，不少华人因此感到害怕和不安，并进行悼念和捐款，亦都由此引发华人社群中对于控枪法案的争论，但是并未有统一的意见。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5月11日晚上，李慕带着家人去了位于特拉斯郊区的艾伦奥特莱斯，悼念5日前在那里发生的枪击案的死难者。5月6日的枪击案造成8个人死亡，其中多数是亚裔，包括一个韩国裔的美国人家庭，父母和6岁的仔都遇难，只是剩3岁的儿子是存活。李慕他们到达悼念现场的时候，已经有几十个人聚集在那里，有人默哀，有人是轻声地哭泣，亦都有人在这里献花。悼念现场是大家自发送来的鲜花，受害者的名字被写在十字架上，栏杆上就绑了希望逝者安息的卡片。李慕在美国是生活了13年，对于枪击案并不陌生。2019年那个在艾尔帕索大开杀戒的种族分子就住在他们旁边的小区。2019年居住在达拉斯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帕特里克在艾尔帕索沃尔玛超市向人群开火，造成23人死亡。这次案发的奥特莱斯距离李慕的屋企只有几英里，他说自己早就意识到德州枪支泛滥的问题，所以得知噩耗的时候一点都不意外，但仍然难以接受。距离案发现场咁近，令佢一晚都系瞓唔好，半睡半醒之间，脑海里边就系死难者系鲜血淋漓嘅画面。即使事情已经过去1个多星期，仲系心有余悸。佢话一想到之后去嗰度，可能会有人带住枪从车里边落嚟，对住人群扫射，真系好恐怖。在德州的华人社群当中，枪击案并不是最受人关注的议题。从1月10日开始，德州的立法机构举行2年1次的常规会议，在各项的提案当中，华人社群最关注的是限制中国人购买房地产的提案，以及德州公立大学教授取消终身制的提案。但因为这次枪击案发生在很多华人居住的社区，枪击案的血腥场面和事发后的恐惧反应很快就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是传播开来。李慕说不少华人都对被害人是表示了哀悼，大家通过微信朋友圈分享募捐连接，特别只是剩下一个小孩存活的韩国遇难者一家，令到华人感同身受，很多华人都在网上为这一家人捐钱。截至5月15日，该筹款的连接已经是筹募得到187万多元的美金。热心参与当地政治并且积极是为与华人有关的议题发声的声，对记者说，很多微信群都开始是讨论美国的枪支政策和是否应该控枪。他说他知道有一些小孩的家长去州政府门口抗议，因为担心自己的小孩的安全。5月8日他所在的几个为了抗议歧视华人的法案而建的群组当中，开始号召大家打电话给当地的议员，要求议员支持控枪的 HB2744 法案。这个法案提议将购买攻击性的武器，包括 AR-15 式样的步枪，从18岁提高到21岁，但因为德州的议会是由共和党控制，而本州的共和党向来强硬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控枪法案，所以群组成员并不觉得这项法案能够在立法机构当中取得任何的进展。他说他们群里面的讨论就是，如果这个法案当日不能够出委员会，就不能够及时进入到之后的议会的投票的程序，那肯定就没办法在这个2年1次的立法会议当中被通过。当日负责该法案的委员会临时决定召开会议。居住在达拉斯的星是在系揸车前往德州的首府奥斯丁市的途中得知，他计划去参加5月10日和另外两个法案有关的听证会，但他决定当日到达奥斯丁之后就去州政府门口支持 HB2744 法案。他到了奥斯丁之后是得知了这个法案已经是委员会以8-5的票数通过的消息，这个令到这个法案可以进到下一个流程。刚刚发出的枪击案点燃了民众对于控枪的强烈诉求，有2名共和党成员投了赞成票，是出乎不少人的意料。群组当中有些华人在5月8日早上就去了州政府，亦都因此是拍到了现场的照片和大家分享。在被记者发来的照片当中，有不少人是举着横额和标语，他们在得知投票结果的时候激动到拥抱。现场还有2022年乌雅尔德小学枪击案受害者的亲属。Zane 认为控枪问题是与反对歧视、仇视亚裔问题有联系，因为安全问题是他们首要的关心的问题，反对针对华人的歧视是其中一部分，对枪械的管理又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根据美联社，联邦调查员发现枪击案凶手在账号当中表达了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观点。星对记者说，出现仇恨恶劣的犯罪的时候，枪手其实都分不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而且如果让这种歧视和仇恨蔓延开来的话，其实其他族裔的人都不安全，哪个都有可能在某个地方就挨上一枪。他说，但是在华人社群里面，对于是不是应该禁枪其实没有一个定论。他说，你知道这边有很多人支持共和党，他们认为大家持枪的时候面对这种枪手才是安全的，但他觉得不是很现实。比如如果你看到枪手，然后自己拿着枪也都冲出去，那警察都可能觉得你是枪手然后击杀你，或者其他的路人看到你了，认为你是枪手，然后大家就开始互相对射。一位白先生对记者说，枪支本身并没有错，拥有枪支也都没有错，归根结底是那个人想要犯罪，是人枪杀了人，而枪支只是工具。他认为很多控枪的措施虽然理论上来讲并没有问题，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能真正阻止枪手获得枪支。比如买枪的时候要求背景调查或者提高合法持枪的年龄，就效果非常有限，因为在黑市上买到的枪支太过容易，限制人在公共场合持枪亦都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需要枪杀的人还是会带着枪去这些地方，反而是守法的人在遇到枪击案件的时候没有武器自卫，他认为这样的限制反而有反作用。他还认为不少枪击案的罪犯都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因为贫穷而生活艰难，应该减少贫困的人而不是减少枪支，而且完全禁枪在美国亦都没有实现的可能。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采访对象就说，美国赋予人拥有枪支的权利是美国民主和自由的根本之一。虽然有不少人说枪支泛滥会导致枪击案多发，但他认为民众拥有枪支保证政府的权力不会过大。他引用了六四事件的例子说，如果美国人没有枪，政府就敢在他们面前用坦克。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刘文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较早前，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虚假论文问题正变得触目惊心》的长文，披露了科学界论文造假以及地下论文工厂泛滥的现象。论文造假并非新鲜事物，但是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造假的范围和力度越演越烈，令到重视学术规范的业界人士感到担心。中国的医学生物领域认为，对医生和学者以法论文数量为评判标准的机制，尤其令到中国变成造假重灾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5月9日，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科学》发表一篇题为《虚假论文问题正变得触目惊心》的长文，披露了科学界论文造假的泛滥现象。文章开头写到，当神经心理学家伯恩哈德·萨贝尔使用他的虚假论文测试器对约5000篇论文进行分析之后，他们结果吓到了。分析显示，发表于2020年的神经科学论文里面，约有34%疑似为虚假或者是抄袭的作品。医学论文里面这个比例达到24%，这些数字远远大过10年前的发现。 白恩哈德·萨贝尔就职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同时亦都是医学期刊《恢复神经病学和神经科学》的主编。他对科学杂志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有人告诉你，你吃的东西里面有三成都是有毒的。萨贝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论文造假现象已经存在了很久，但是没什么人注意，只有少数人关心。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办法信任科学论文，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每个国家的经济、医疗制度都会受到影响。4月13号，总部位于荷兰的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 STM 宣布推出一款基于 Web 的应用软件，专门用于检测某些学术论文是否来自于论文工厂。总部位于英国，致力于规范出版业道德标准的非牟利组织 COP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将论文工厂定义为追求利润、非官方而且很可能是非法的组织，生产并且出售冒充真实研究的虚假文件。 STM 联合 COPE 于2022年6月发表一篇名为论文工厂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论文造假、虚假作者、论文买卖现象正变得日益猖獗，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声誉，亦都为大量期刊杂志带来审稿和出版的困难。报告说，论文工厂如今规模壮大，囊括了各种的专业人士。该调查报告对涉及各个领域的6间出版物的53000篇论文进行了调查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出版物平均会有约2%左右的投稿疑似是造假论文。但是一旦这些可疑文章被采纳，接着下来的可疑投稿就会大幅度上升，甚至达到将近一半。该报告对2019到2021年3年期间的大量论文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每一份期刊约有14%左右的疑似造假投稿。根据位于美国的科学信息研究所发表的数据，2021年全球科学论文总发表量的23%都来自中国，约为370万篇，仅次于美国的440万篇。同时中国论文被引用的频率亦都在不断上升。我可以确定说，中国是造假最严重的地区。白恩哈德·萨贝尔对美国之音说，你如果去查看那些被撤回的论文，或者观察一下已经公开的虚假论文，你就会发现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当然中国不是唯一造假的地区，还有其他重灾区，譬如是俄罗斯。在有些中国的网站上，你甚至可以看到已经完成有具体题目的论文，你只要去选择就好了。这个简直就是好像去商店里面选购买一件你喜欢的衣服，太过可怕了。萨贝尔介绍说，论文造假岩然已经成为一项成规模的行业。5月8号，萨贝尔联合其他学术界人士在医学健康学术论文网站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题为《示警手段显示生物医学论文造假泛滥》。由于生物医学界是论文造假相对严重的灾区，萨贝尔采用了他的示警手段，通过对论文一些指标的分析来到估计造假问题有几咁严重。报告称，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期间，疑似造假论文发生的比例从16%上升到去28%。仅从2020年来看，生物医学界的虚假论文数目经过估算大约超过30万。从国家来看，本国造假论文发生率最高就是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埃及和印度。但是单从数量来看，中国由于庞大的论文数量，造假论文占了全球总数的55%。报告称，地下论文工厂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如果以平均每篇假论文售价1万美元来计算， 这个行业的每年营业额可以高达30-40亿美元。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之下，不单止是论文工厂从中获益，甚至有一些小杂志的编辑出版人员亦都会向作者收取报酬。萨贝尔对美国之音说，他本人就曾经被论文工厂试图招募，报酬相当可观。他笑称，我和同行都被人找过，诱惑是相当大的，简直这笔钱可以拿来退休了。新西兰梅西大学前心理学家大卫·比姆勒如今亦都是学界知名的打假斗士，他曾经揭露吉林大学以及中南大学2014-2020年期间超过280篇学术论文造假，而成为了著名的中国论文打假专家。在我看来，论文造假现象已经成为一个生态链。比姆勒对美国之音说，不单止是地下论文工厂，还有大量的中介，有人需要论文的时候，他们就去社交媒体上就能够找到这些中介，购买者只需要同中介联系，不需要直接去找操刀人。比姆勒说，咁对学者的声誉问题有好大影响的，所以我对中国研究人员充满同情，他们的论文可能会因为中国的声誉问题而遭到冷落，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的东西到底是真定是假的呢？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浪费问题。中国在医学科研上投入很多资源，如果这些资源并没有浪费在造假上，完全可以用来做很多的实事，全世界都是这样。位于美国洛杉矶的荷兰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尔加向媒体介绍自己时使用的头衔是科学诚信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有一个期刊采用了造假论文，那那些造假者就会觉得，哦，原来他们看不出的，那我们可以再多投一些假稿来到发表论文啊。作为科学界的打假专家，比克和很多其他科学侦探组成一个非正式的打假小组，专门揭发虚假论文行为。多年来对医学论文图像的观察，令到比克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我们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组织，亦都没有任何的话语权，我们是组织松散的一班人，打假亦都只是出于兴趣，并没有任何报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4年，内战进行的同时，美国总统林肯亦在度为参选连任做准备。他希望打赢南北战争，重建联邦。林肯所在的共和党出现了分裂，温和派共和党人希望战争一结束，立即着手重建。他们认为应该张开双臂，欢迎南方各州的归来，俾他们享受所有权利。但是激进派共和党人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对南方反叛者进行严厉惩罚。林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设法组建一个叫做国家统一党的政治多数派，其中包括温和派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林肯得到一些州和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形势很快就明朗化了。林肯将作为这个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几百名激进派共和党人在俄亥俄的克里夫兰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叫做激进民主的新政党。与会代表提名探险家约翰·弗里蒙特代表该党参加大选。弗里蒙特8年前曾经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国会大多数激进派共和党并没有参加在克里夫兰召开的代表大会，他们拒绝支持弗里蒙特，觉得他根本没有胜选的机会。而同时，林肯新组建的国家统一党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召开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迅速批准了政党声明，支持联邦统一和战争，反对奴隶制度。随后代表开始推举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第一次投票，林肯就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是田纳西的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 竞选过程中，林肯的助手建议他开始与南方讲和，结束战争，被南方各州重返联邦。奴隶制度的问题以后再讲。但是林肯坚信自己的政策是啱的，就算是落选亦都不言放弃。林肯痛恨这场战争，但是除非是通过军事胜利结束奴隶制度，保证国家统一，否则他绝对不会停战。1864年八月，林肯咁样写：从最近呢啲日子睇嚟，现任政府似乎唔会再度当选。如果真系咁样嘅话，我有职责协助当选总统，共同挽救联邦统一。我哋一定要喺总统大选日同总统就职日期间完成呢项工作，因为新总统当选所基于嘅理由，使佢唔可能喺就职之后再去做呢件事。民主党在伊利诺伊的芝加哥举行总统提名大会，和平民主党人紧紧的掌控局势，他们要求立即结束内战，不在乎南北方是否永远分裂下去。民主党的声明之中说，四年来战争未能恢复联邦统一，公正、人道、自由和公众福祉要求立即努力设法结束冲突，俾我哋试下通过召开各州大会等和平手段嚟恢复联邦嘅统一。民主党嘅声明之中冇提到奴隶制度嘅问题，但系表示凡系愿意重返联邦嘅州都唔会损失任何宪法赋予嘅权利。大众系相信呢个当然亦包括拥有奴隶嘅权利。大会代表批准了声明，并提名乔治·麦克莱伦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大会结束三日之后，北方军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攻占了乔治亚的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是南方仅存的工业城市之一，亚特兰大的陷落是对南方邦联的沉重打击。北方人清楚地看到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公众舆论因此开始转变，主张和平的民主党人开始失去民众支持。林肯总统和他的国家统一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就连激进派共和党人弗里蒙特的一些支持者亦开始转移支持林肯，弗里蒙特宣布退出竞选。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攻占乔治亚首府亚特兰大，令到北方士气大振，亦俾林肯嘅竞选活动打咗一剂强心针。11月嘅总统大选系林肯同麦克莱伦之间嘅较量，投林肯嘅票就系主张将内战继续落去，直到胜利嘅嗰一日；投麦克莱伦嘅票就是支持在取得胜利之前停止战争。总统大选日当晚午夜之前，情况已经很明朗，林肯胜选了。虽然林肯赢得的选民票比麦克莱伦多出大约500,000张，但是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林肯得212票，麦克莱伦只得21票。 林肯宣誓就职前同意同南方代表举行和平会谈。和谈在北方位于切实皮克湾的一个城堡举行。林肯在一个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他说和谈必须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进行，如果要讲邦联独立，那就没什么好讲了。邦联代表拒绝接受这个条件，和谈最后以失败告终。林肯返回华盛顿，为在国会讲话做准备。讲话之中包括一项计划，林肯觉得这项计划能够在几星期内结束战争。林肯建议向南方各州提供$4亿的经济援助，这笔钱可以用来给奴隶主作为他们释放奴隶的报酬。如果南方各州同意在4月1日前放弃战争，就可以先拿到一半的钱，剩下的一半要等他们在7月1日之前批准结束奴隶制度的宪法修正案之后再行支付。根据计划，林肯还会特赦一切由南方反叛引起的政治罪，并归还北方军没收的所有财产。林肯的内阁成员反对这项计划，敦促林肯不要递交国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内阁的这种反应使林肯感到十分惊讶。林肯原本以为能够结束这一场每日耗资$3,000,000并造成众多年轻人伤亡的战争，应该是内阁十分高兴看到的，但是他还是接受了内阁的建议，没有将讲话提交国会。1865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职，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他在就职讲话之中这样说：4年前的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关心即将爆发的内战，所有人都害怕内战，所有人都希望避免内战，正义双方都反对战争，其中一方宁可挑起战争，亦不愿意给国家存活，另外一方宁可接受战争，亦不愿意看到国家灭亡。结果战争爆发了。我们希望，我们祈祷这场可怕的战争能够迅速过去，但是上帝可能另有安排，上帝可能会一直被战争延续下去，直到250年奴隶制度创造的财富全部耗尽为止。这场战争可能会继续到奴隶主的皮鞭抽出的每一滴鲜血都被士兵刀剑划出的鲜血抵消为止。等我们按照上帝指引的正确方向，不带对任何人的恶意，带着对所有人的善心，秉持对正义的坚定，努力完成眼前的工作。等我们治愈国家的伤口，等我们竭尽全力在我们中间和所有国家之间实现并保持公正持久的和平。那一日的晚上，白宫对外开放，数以千计的人来看总统。诗人惠特曼描述说：我看到林肯先生身着着黑衣，他和大家握手，显得十分悲伤，好像只要能够离开这里，他愿意拿一切来交换。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过美国独立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go all out 以及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Larry， 看看你这一身打扮，红色上衣、白短裤、蓝袜， 再加埋呢顶美国国旗图案嘅帽，你简直就系一面大嘅星条旗啊！
Thanks, Li Hua. You know that it's Independence Day, so I wanted to dress up for the occasion.
哇，你在面上还画了国旗，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Well, Li Hua, I just love the 4th of July, so I wanted to go all out.
Go out? 出去玩就玩啦，做什么要 go all out?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go all out, you make the biggest effort possible.
哦， go all out 就是全力以赴。你只是说你很喜欢7月4号独立日，所以一到了这一天，你就要搏命地打扮。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a really important project due for work this Friday, so everyone at the office is going all out this week.
哦，你们公司这个星期五必须要做完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所以你和同事这个礼拜都要开足马力工作。哎，是的 Larry， 今晚是不是可以看到烟花表演的？
Yeah, usually the fireworks are really good. Washington, D.C. really goes all out for the fireworks show.
没错，每年的独立日，首都华盛顿都会倾尽全力办一场大型的烟花表演。不过 Larry, 讲真的，美国独立日的烟花真的比不上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的烟花。
Well, that's true. China really went all out for the Olympics, so the fireworks display in Beijing was really amazing.
诶，那 Larry, 美国人在独立日这一天中意做啲乜嘢噶？
Most people like to barbecue on Independence Day.
烧烤我最中意噶啦！我哋系咪今日都可以烧烤啊
？Oh yeah, we're going all out. I bought so much delicious food that it's going to take us a week to finish it all.
太好啦！我要开怀大食一餐啊！诶，等阵我哋好似冇烧烤架喎。
No problem. I went to the store yesterday and got a fancy new grill.
你特登买咗个烧烤架？
Yeah, I went all out and bought the nicest grill they had.
你呢次真系荷包大出血啦，买咗最好嘅烧烤架，太好啦！诶，我哋而家就可以开始准备烧烤嘅肉。
Sounds good.
这些烟花真是亮了，不过我总是觉得自己放烟花更加好玩。
I guess that's true, but it's dangerous.
Larry, 你不用怕，我是放烟花的专家。出年我们不要来这里看了，自己在后院放吧。
Well, alright, if you're really a fireworks expert, next year we can do them at home, and you can give me some pointers.
I can give you some pointers?咁即系点解啊
？When you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you give him or her small pieces of advice.
Oh,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就系同人出主意。你系话出年我哋自己放烟花嗰阵，叫我教下你。
Exactly.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Eric really wanted to join the soccer team at school, so he found a coach to give him some pointers before the tryouts.
Eric 想加入学校嘅足球队，所以喺参加选拔之前揾咗个教练指点下佢。Hey Larry, 我有点肚饿啊。
Should we go to a restaurant?
唔使，你睇嗰边咪有个卖热狗嘅摊档咩？我哋去买个热狗就得啦。
Let me give you a pointer, Li Hua. Never eat street vendor food.
咁又系，街边啲嘢可能唔干净噶。我哋仲系坐地铁去揾个正式餐馆啊。
Here's another pointer for you, Li Hua. The metro will be really crowded tonight, so it will actually be faster to walk to the restaurant.
是吧，今天这么多人来看烟花，地铁肯定逼死了。
But Li Hua, how can you possibly be hungry after we went all out on that barbecue just a few hours ago?
Larry, I'm going to give you a quick pointer. 不要看小我的食量啊。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的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o all out, 表示全力以赴。而另一个就是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意思就是指点拨出点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